就表示动物一直减少，人类才会一直增加。如果动物的数目没有减少，人类一直增加，动物也一直增加，这就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好好思想，你就在轮回修说的思想是充满很多的矛盾在其中。而轮回修说不但是在这个印度教里面产生，佛教后来承继了这种思想，而在道义经产生的时候，差不多同样的时间，2550年以前，希腊也有一个哲学家相信轮回学说，这个人叫做毕达哥拉斯，他一人世家，他是哲学家，他是数学家，他是几何学家，他是宗教家，又是音乐家，所以在几何上，在哲学上，在音乐上，还有在这个什么宗教上，他都有直到今天的影响力。有一些的音乐理论是源于他的，几何就是数学源于他，他是把数目当作万有基因来肯定一切一切的变化是基于数的多寡产生出来的。所以呢 ，number 就是一切的一切的个别性，所以 the ultimate reality 是 number。这是他的思想，所以今天你写信给某某人，打电话给某某人的时候，你只要用 number， 你就可以打到加拿大某某人，打到法国某某人，还是受他影响。毕达哥拉斯说呢，有阴有阳，所以人死了，灵魂就到阴界，阴界以后再轮回跑到阳界，这样呢，在释迦牟尼生下。讲解轮回修说的一段时间之后，希腊已经有了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我个人对历史的破解跟比较有一些很有兴趣的东西，今天没有机会给你们讲。那为这个缘故呢，你讲西方有轮回，东方也有轮回，而西方轮回的修说竟然影响了希腊两个最大的思想家，一个是苏格拉底，另外一个是柏拉图。到了阿里斯多德的时候，他完全不提这个事情，所以苏格拉底跟阿里斯多德，苏格拉底跟柏拉图两位都相信死了不是结束，而是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也就是呢，人既然不因死而灭绝，苏格拉底会大胆喝下三不老，就是一个毒药，被刑罚受公义的制裁。这是希腊的雅典的发言所讲的话语，认为他应当死，他一点不惧怕，是这个原因。而轮回就说本身的漏洞是多得不得了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就这样接受。现在有许多的男女青年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或者就留到他的家里留夜宿，要如何劝说于他，劝他们不要这样呢？请示高明。我结婚以前没有碰过任何女人的身体，结婚以后只碰过一个女人的身体，就是我的太太。所以我敢很严肃地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你听这一句话你心里不平安的，表示你已经犯了。你说笨人才像你这样，你们都知道我不笨，有多少知识分子比你更高的，在我的讲道中间接受耶稣基督，证明我不笨。你说你不是笨，你是吃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赚到了，跟这个女人上床，跟那个女人上床，你赚到了。那么如果你的太太也跟很多男人上床，你会不会恭喜她？你也赚到了。你明白吗？所以呢，人间有公理的。如果你做人呢，自己乱来，你以为你赚到，轮到你的太太乱来的时候，你不会恭喜她赚到，表示你就是不照公理活在世界上的。我很严肃地对你说，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失去能力？因为过不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上帝的话。你敢像我这样大的声音讲这句话吗？你不敢， 因为你没有照神的原则去做。你说现在的社会还有人像你那样吗？
有，
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他们都在婚前没有上过床。我以严格的教导上帝的话劝他们，他们顺从，而以身作则的父母讲话是有能力的。我的学生有很多都会这样做，因为要留种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说你犯过这些你就不能做上帝的仆人，我也不是说你没有犯过你就可以骄傲，不是的，我应当照样谦卑，因为这个不是本分而已，来启发人类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好的道德种子、道德观念。因为呢，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不应当怎样待人。这是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把几个女子玩弄了才娶一个结婚，你又很高兴有这么多机会，你的女儿要不要给人家玩弄，而那个人不跟她结婚呢？你一定不甘愿，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玩弄别人的女子你很高兴，而别人玩弄你的你最爱的女儿的时候，你跳起来，你想这是一些怎样的事情。我们呢，以为读书读得很高，很多人读书读 PhD， 他的身后还是 DDT 哟、哦。你好像读了很高的学问，你很多基本的知识还是很差的。我们不要学西方，西方五十年前，纽西兰夜不闭户，路不摄影，现在没有了。我刚才在博物馆看到一句，就是。那一个商业上某一种新的方法是大概几十年前才开始的，还有一句话，大概是1940几年才开放礼拜天做生意，表示这个国家呢50-60年前的礼拜天都去做礼拜，都不做生意，现在变成这样败坏，现在的青年变成这样自由。所以呢，艾滋病的产生跟同性恋不能没有关系。我不是说呢所有艾滋病的人都是同性恋，我是说不能与同性恋没有关系，而性病的产生同杂交不能没有关系。如果一个做丈夫的跟一个做妻子守住圣洁的规律，尽情享受性的快乐，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权利，那么他一生一世不会犯花露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保守人的定义的原则，两夫妻尽情享受，两夫妻尽情欢乐，而没有违背神的规矩，至死不能犯花露病，这是神定的规矩，这是最安全的、最保障的幸福。因为神的道上人一方面要反对上帝，一方面以为自己很合口学，结果呢，你越在假的伦理上，在那些抵挡上帝利用科学的事情上，以为你改造自己，你改造身体健康的状况，你就付出了你伦理健康的状况，都不赏识，结果还是把这世界弄得乱七八糟。这个世界医学卫生是进步了，但是呢，越多医学越多卫生的地方，越多医学的保障的地方，他们的伦理就常常失败。我有个同工，他的女儿在比利时读大学，他拿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是选国际学院，不是选比利时学院。哎，他是选比利时的学院，不是选国际学院。原来那个柳宾 University。是那个 Erasmus 读书的地方，是欧洲最高的学府之一。它里面有两种学校，国际的程度低，比利时人自己就比程度高。因为很多非洲来的、印度来的、各地来的，他拿了学位回去就可以做部长做什么。好了，给他程度浅一点，反正他是在那边做的嘛。但要在欧洲做的一定要最高的程度。而我那个同工的女儿就读最高的程度。他说我不要随便读书，不是单为学位，我要真正为学问读书。那么呢，一进课的时候，老师就对他说呢， 我们要告诉你怎样避孕，你们用避孕又避孕完，大家都拿了。他说我不要，老师你不能，你一定要拿。他说什么？我已经有我的避孕完了，你哪一种牌的？我要查你这个到底有没有保障，是哪一个又成熟的？他说我的避孕又完，叫做耶稣基督。老师说不必跟他谈迷信的事情，他说我也不跟你谈科学的事情。他至终到结婚的时候还是处女，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不是理论的事情，这不是利害关系的事情，这不是商业贸易的事情，这是人神之间的关系的事情。求主在这样的时代中间保守一些爱主的人。法国有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呢从1840年就定了一个条例，哪一个女子结婚以前被医生查还是处女的可以带到奖金。到现在差不多160多年没有一个人敢来拿，表示法国大革命以后抵挡上帝反对基督以后呢，整个道路堕落到这样的情形，真的很可怜的事情。有一个人他问没有写完，当战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是说呢，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好像不在场让那些事情发生。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又加上一句话，上帝在万事中促成一切互相效力，也就是说神他的作为还是在万有之上。我延长15分钟，谢谢。现今科学用基因医病，你认为这是有反基督教的信仰吗？不，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了万有，乐意把他所造的伟大奥妙的世界展开来让人类参观，让人类研究，让人类在其中可以享受按正义真理良善圣洁的原则得到最高最高的权利。神爱世人，所以医学的进步对各样的可能性的使用，如果没有违背神永恒的旨意，尽量发挥，都是神给人的福气。在 penicillin 没有发明以前，人因为性病受的痛苦大到一个地步，有的连生殖器都断掉，痛苦到不能。上帝造人把神经系统最奏秘最享受的地方放在生殖器那边，所以人可以享受最快乐最享受的性生活。而且人的身体的构造是比任何动物更灵活的，所以你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那个自由和你那个规律的变化是比任何的生物更大的可能性。神造人造到这样享受的地步，你还不甘愿，你还把自由的这个界限把它突破去乱来杂交淫乱，结果呢你就产生了性病发力病，那你就痛苦，因为那边那一个部分的神经系统是最敏感的，所以那边犯病的时候是最痛苦的，这个叫做活该，你懂吗？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上帝的怜悯使医学发现了医治性病的 penicillin。 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可能你不注意到的，性病传到全世界需要多少时间你知道吗？只有14年。什么时候开始的？麦哲伦死在菲律宾，麦哲伦那一只航海的船回到了欧洲以后，上岸的那一天，那个水手就把世界各地杂交带来的菌在欧洲骗行，14年以后全欧洲都通行花柳病淋病性病。14年，你看传病传了2000年还不清楚，传性病14年就全世界了。1979年，我在从洛杉矶到纽约的飞机上看到一个报道，The new epidemic 就是呢 acquire deficiency in acquire in 这个什么 insufficient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的那个新的传染病，当时才发现几个例子，现在全世界患上艾滋病的人可能已经超过了将近几千八千万到一亿的人，就刚刚22年里面，你想想，河南有一个乡村，因为这些人的医院里面节省钱，就把用过的针再用，再用，注射的针再用，还有一些没有道德的商业人，为了发财，把用过的针消毒或者随便弄干净，再装回去再去卖，结果呢？这个乡村三分之一的人口完全犯艾滋病，所以科学照顾人情，但是没有道德的科学就危害人情，这是人类不可割裂的信仰、品德、道德、伦理、科技不配合，只为经济，人类就变成经济的野兽，很危险。只想发财而不谈道德的人，将是比毒蛇猛兽更可怕的害群之马。所以呢，求主给这个世界恢复。联合国一个很重要的秘书长叫做 Dr. Hammarskjöld， 当然死了有两个礼拜，人家发现他抽屉里面有一本的日记，讲他怎样侍奉上帝，为耶稣的缘故，他怎样建立世界和平的这些联络的工作，人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一生贡献这么大，是因为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样牺牲自己。他没有死以前几个礼拜，他对比利克汉讲一句话，他说呢，我已经尽了全身全心全意全力为世界和平奔跑努力，但是我已经很疲累了，我只能讲一句，除非世界在灵性信仰道德上复兴，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在飞机空果和平使命的这个飞机上呢，在飞机上爆炸，他离开世界了。911事件你也看清楚了，人类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因为人以恨作为他行动的出发点的时候，你防不及防，所以呢，人类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那么现在 biotechnic 就是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这个 cloning 还有这个用基因改造等等来医病，好不好呢？有很多的好处是过去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还有很多副作用是过去没有办法想到的。比如说呢，你把每一个人的病用基因一，它就延长几十年，那几十年以后他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你就没办法帮助他了，你只能帮助他活了。那如果一个对人类没有贡献的人，那他钱很多，那他因为有钱可以向你买基因工程改造的医疗方法，使他更多活五六十年的话，你感到这是人类的好处吗？如果希特拉这一类的人多活五十年好不好啊？我问你啊，苏哈道这样的人有钱去买基因工程改造方法医疗他的病，多活100年好不好啊？墨索里尼、斯大林这样的人多活几十年好不好啊？所以呢，医学带来幸福吗？我把妈念得很长，让您去回答好不好呢？您念得很长，而且这个基因工程费用大得不得了，以后呢，只有有钱的人享受，穷人没有享受，所以你说科学造福人群，我是给他一个 question mark， 真的吗？真的造福人群吗？除非是用科学附在伦理的下面，而伦理附在神的真正的启发的公义力的下面，人类才有盼望。所以科学要赋予于哲学，哲学要赋予于神学，神学赋予于神道，人类才有前途。我再讲啊， The true theology obey to the word of God to guide the true philosophy and the true philosophy to guide the true science that will be profitable for human future。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我能做原子弹，这个叫做科学。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才用？用的时候是为什么能放原子弹？这个不是科学，因为科学太低了，叫伦理学。啊，伦理学这个好，那个不好，你怎么决定？我想好，你想错怎么办？要回到上帝的道，所以叫神学。神学要顺服神的真理，把神的真理的原则要真正的神学家找出来。所以用神学祈祷哲学，用哲学祈祷伦理学，伦理学祈祷科学，人类才有前途。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神学不重要，你跟我听一天两天，你慢慢改观了。很多人认为啊，唐崇又来也不要紧，不来也不要紧。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如果没有感到我有重要性，我不会来的。我如果没有感到我能供应你一些东西，我自己不来。我如果来，一定我感到我要给你一些东西，改变你的观念。不论你多高的姿色，就是你全世界最高的学府，我进去讲的时候，我还是不怕。我要把人类需要的东西讲出来。而今天很多人以为同样嘛，同样讲到，同样查经嘛，不是的。因为有一些原理是全人类最高心灵都需要听的，但是很多人太自满自足，也太等量奇观，结果呢没有发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你今天看到这一点，用对神绝对忠心的思想去顺服神的道，产生的神学，引到人中间最高智慧的哲学，那这些哲学再引到好好的伦理学，那伦理学才真正严格的原则再去处理科学事件，人类才有前途。否则的话，21世纪医学、基因工程学、科技电脑学全部落在最有钱而没有道德的人手里的时候，那么人类的前途是更黑暗更可怕的。你知道呢，萨达姆·胡塞可能已经有了这个很可怕的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当他有一天呢，他的仇恨借着他的可能性在没有被见识的时候爆炸出来的话，人类可能不像14年得到化学兵，可能几年里面全世界就消灭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嘛。所以你说科学万能嘛，科学也万能也万物，你一定要用神的道处理，否则很危险。为什么宣传这么多人来听你？为什么宣传这么多人来听你说教？你以为我在说教？我如果说教你就睡觉。我不是说教，我是讲比世界任何哲学的理更深的神的理。我敢讲这句话，因为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什么意思呢？道路跟意念就是文化的总和。你可以给为文化，我可以给文化下60个定义，但没有一个定义比这个更简洁的啊，就是呢，这个 mind and way of life， ideology and way of life together combined is so called culture。 所谓的文化就怎么想怎么生活，而人类的文化因为你在不同的民族里面有不同的表达法，所以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做，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西方人怎么想，西方怎么做，是西方的文化。啊，文化我给他一个定义是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提出来，文化是社会灵魂。你听过这句话吗？如果听，一定是从我的录音带听到，或者听某某人引用我的话讲的。 Culture is I call it the soul of the society。 所以社会的行动背后有个灵魂在指引，那个背后指引整个社会的灵魂就叫做文化。你活在哪一个社会中间，就潜移默化慢慢就不知不觉地被那个灵魂控制，就走那个灵魂的路线。所以活在纽西兰的人，不久以后你回到马来西亚，回到菲律宾，那边的人会认为你有一点奇怪，你也感到他有点奇怪，因为你背后有纽西兰的社会灵魂在控制着。那么这两件事加起来，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叫做 thought， 一个是什么？叫做 way of life。 而以赛亚书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神的道 从神给我们的社会行为的生活方式所记载下来，一定高过所有的文化。为这缘故，我站在这里。啊，无论你世界最高的学府，我不管，我敢对他们讲话。我已经对基督的团体最高的学府的人讲过了。我曾经在 UC Berkeley 最大的礼堂演讲过，我曾经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间讲过，在耶鲁大学的学生里面讲过 ，UPenn 的大学讲过，这些都是世界最高的学府。当他们的基督徒团体请我讲的时候，我点出了世界毛病在什么地方，他们注意听，而有很多的人借口发现神的道是人类的光。这句话不是开玩笑，不是异类，也不是传说，不是神话系统，这是真正的每一个时代的人可以达到的，因为神的道本来就是如此。你说这么多人听我讲，这算什么？这不到2500人，我最多的一次是一个晚上65000人听到，是这一次你们来听到的30倍，所以这个算不得什么。我老实告诉你，好，不到不好，不好意思告诉你，要不要听呢？我如果不做传道人，我做政治家，我的演讲一定超过现在所有的总统。我看见了世界所有的总统演讲技术还可以改的，还可以再给我补习的太多了。今天所有世界最大的总统最大演讲的，我看他不及格。我不开玩笑，我可以不看稿给你讲100个钟头的东西，不必看稿100个钟头完全讲不一样的东西，对我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因为神要我做传道，我做传道，我要顺服上帝。有几个人亲耳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做传道？我问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做传道？就是这样，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上帝的道很要紧，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叫做很多人，这个算不得什么啊。还好多人，很多人反对群众布道啊，劳民伤财，这完全错误。如果我们用一些钱可以使很多人领受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信息的话，那么那些钱是比这些灵魂的价值是根本微不足道，你明白吗？感谢上帝，因为神的话重要到这个地步。如果我对你们讲到三十个人，那我要对3000人讲到，我就讲100场才3000个，对不对？那我如果100天为了一个城市3000个人，我这样的一年只能对3个城市讲道。所以呢，我用乘法做工，不要用加法。也就是如果在一天里面我能对10000人讲道，我为什么要那一天里面只满足对20人讲道？那些没有经历神大场面工作的人，常常骄傲在他自己小团体，他以为他的质比量更了解。谁告诉你有量的不一定有质呢？但是有很多人就以为这就可以代替量，不是的。在初期的时候要保守质，到可能就是发展量。这样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句话是讲质，里面的多结果子，那句话是讲什么？量，量质并进，教会的进展才能赶上圣灵的脚步。那这个方面呢，今天没有讲，因为都是每一个都是很长的。为什么你要宣传那么多人信主？我哪里有宣传那么多人信主？我就是你们需要跟我们布道团联络，然后你们做到好，使更多人到主的面前。很多人信主，你感到不好吗？好不好啊？很多人自杀好不好？不好嘛！所以你连这样基本道理都不懂啊！很多人信主好，因为信主不是走错路，是走对路。很多人过圣洁的生活好，很多人爱主好，很多人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好，这样的好的事情越多越好。有宗教信仰是不是人的问题？宗教作用是什么？作用不太大，那这个不跟你先谈了，因为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谈了一些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怎么活下去，我是不知道。连你今天一来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就用信仰坐上去，你有没有先把椅子翻过来看看 screw 紧不紧啊？有没有你摇了以后试试看才坐呢？没有，你一来就坐下去。为什么？你信仰嘛。你今天没刷牙，你刷牙的时候有没有先化验牙膏有没有毒？你信仰嘛。你娶老婆的时候是不是信仰？是信仰。你说怎么样信仰呢？我看到很漂亮就是，不是， 你娶老婆的时候，你会查查她十八代有没有麻风病，查她父母名义好不好？你查的都是什么？都是她的过去，对不对？但你结婚是跟她未来结婚的，是跟她过去结婚的？回答。你跟他未来结婚，为什么查他过去？这个叫做不合科学。大家说，不合科学嘛？你只跟他的未来结婚，为什么查他的过去？不合科学嘛？你不是啦？你说呢？过去如果不做，未来应该也不错，不一定。有的人呢还没有结婚，很乖；结婚有坏蛋的不得了。有的人还没有结婚，你说哇装得很好；结婚有母夜叉出来。真的，有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很整齐、很规矩，每天装得很漂亮。结果你既然有了结婚制了，就天天的这个蓬头散发，像鬼一样给丈夫看。所以你既然跟他未来结婚，为什么你查他的过去？你说我只能查他的过去，好，证明你所查的科学方法有限制，你对未来一无所知。但你既然查他过去，跟他未来结婚，表示你跟他的结婚是建立在信仰上，不是建立在查，是不是呢？所以呢，信是未见之事的事，信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的这个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连科学家研究的时候，他是凭信研究，不是凭知研究，研究之后才知，研究之前是信。所以没有信仰的人怎么活，我是不知道的。而被造界的信仰是次等的，对创造主的信仰那是真正的基础。所以与神发生正确的关系，乃是你一生一世没有浪费你地上生活真正智慧的源头。最后一题，其他的明天答。我是一个高中生，我很爱主，你好意思这样讲？但我学习的成绩很不理想，很多次都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可是遇到学习困难的就没有办法了，非常无奈。今年要考大学，觉得自己很笨，有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办，请你帮助我。刘基，好好乖乖刘基，大家说，人要诚实。你赶不上就多读一年，人一而误十之，人十而误百之。如果你不太聪明，你不要用祷告解决问题，你就主啊，因为我不聪明，我多读一年好不好？求主给我力量再多读一年。我有两个孩子，我故意把他多留一年，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生我的气，我也生他的气。难道只有你对我生气，我不能对你生气？世界是公义的嘛。那老师说你的孩子总平均75分呢、啊、为什么你叫他留级呢？我说我感到他应当留级。你这个老，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要你的孩子留级呢？可怜你的孩子。我说我知道他比你更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他什么功都好，数学很辛苦，所以他呢数学来的他就紧张到一直流汗，要考数学的他就非常自卑。所以呢，我认为他再读一年，多读一年，那么他把数学考啊，其他修课根本没有困难。那个老师说不赞成。那我如果你不赞成，我会把他放在别的学校。如果别的学校没有位置，我再进来的时候你再收他。他说好，我把他带到别的学校。别的学校校长说什么呢？我非常赞同你。你这个校长呢，他智力比那个高。有一点像我，这个校长呢，教学的经验也多。我教书已经教了40年了，我15岁开始教书到今天。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有很多人呢，是为自己的名义逼孩子走自卑的道路。3岁教孩子就1年级，那如果我的孩子10岁就小学毕业，15岁就高中毕业，我就哇，这个孩子很聪明，这父亲就是他，你去吃 ice cream。他说你的孩子就背十字架，一直哭一直哭，逼得半死半活，结果一生一世自卑。所以呢，让你的孩子迟一点读书，第一他更有把握，第二个子大一点，他又可以做班长。 那么当他们这个都毕业，那个都毕业，比人大一点不要紧嘛。结果他有信心，有自信的，一生一世很不辛苦，什么事情都容易做。那你的孩子就一生一世非常顺利的做他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太早逼你的孩子读书，懂不懂啊？你单单听懂这一句话呢，你这一生呢就享受多了，你的孩子也会谢谢我。一个人最怕做这个怕做那个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保持备干，有一生完蛋。不是的，应当做每一件事胸有成竹，我不要害怕，蛮有经验，有足够的这个心理的力量应付，那么这样就每一件事他都泰然处之，泰然处之。所以不要给孩子太早进学校，在他学龄以后半年进去可能会更好。那么他因为很有把握，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帮助他的朋友，他就变成一个生命丰盛的人。那我对我的孩子说，现在我叫你多一年吗？你留一年，你换学校，免得你的学生你的同学笑你，那么你一定感到很轻松的，好不好？解释解释解释，我不要吧，我不要，我很害羞的，很留级，我解释得清楚，换了学校他厌你了。我说那你要再学提琴，学钢琴，补习英文，补习华语。结果呢，高中毕业，一同毕业，别人只有仅仅高中毕业，他已经钢琴会弹，提琴会弹，同样高中毕业，他多学一些，不是吃亏，是更多赚到了。所以这种智慧呢，大家修。那您就是这几天很多道理忘记了，单单听这一题，就这回票价了，你懂不懂？感谢上帝。